好，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8章1到22节。旧约以赛亚书38章1到22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由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8章啊，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
并且我要救你哥特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
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
就是叫亚摩斯的圣者向前进的自由往后退十步，于是前进的自由果然在救上往后退了。
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
我说我正在年轻年间的，我余生的年岁不得享受。
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
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将性命悬起，像牲畜的缰布一样。耶和华必将我从西头剪断，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使自己安静直到天亮，他像狮子折断我一切的骨头，从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结。
我像燕子呢喃，像白鹤鸣叫，又像鸽子哀鸣，我因仰观眼睛困倦。耶和华，我受欺压，求你为我作保。
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
主啊，人的生活乃在此，我灵之活也乃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然使我。
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原来阴间不能出现你，死亡不能颂扬你，下来的人不能看到你的诚实。
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
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十弦的乐器唱赞我的诗歌。
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
西家会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造成的？
好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一切丰盛的恩典。主啊，在这个世上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数算你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啊，你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教会啊，在这过往的年日里面，你与我们的同行。主，我们会看到啊，你至今啊作王掌权，你的手仍然托住和护理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主啊，你没有任由那各种敌基督的思潮放任泛滥，你让你的恩典临到，你垂听啊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义人和教会的祷告啊，你遏制啊那恶者的啊作为。主啊，你仍然啊让你的社啊让这个美国建立在你话语根基上的社会啊，暂时的啊得被你的护理所得以存留。主啊，我们为这些都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为你在这样的关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赐给我们这古旧的以赛亚书当中的信息，也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会看到这篇信息啊发生在当下，也是正视其实。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以赛亚 在他的口中，借着他的记载，我们会看到西西家这个王，无论是他所治理的国度，还是说他个人的生命，主啊，都因着你的恩典，都因为你的护理而得到一个超自然的恩典。主啊，真的就是让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超自然的恩典当中，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思索，我们蒙了这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当如何去回应？我们在神施舍给我们的年日当中，我们该过一个怎样的人生？说啊，是像你所说的，爱趁着光阴还在，爱惜光阴，多做主公，还是像西西家这样，却因为蒙恩典，结果他的灵命由盛转衰？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前车之鉴，主啊，我们更加的去反思我们自己个人的属灵生活，让我们知道往后的四年并不是我们教会可以躺平，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可以止步不前的四年，让我们会看到仍然是充满着属灵的征战，仍然我们要靠着主你的恩典全力以赴尽本分的四年。主，盼望你的恩典不断的激励我们，用你的话语来装备和提点我们。主啊，让我们爱你的心啊，不至因为眼前的胜利而冷淡，相反，我们的心，我们为你传福音，为你国度拓展的这个火热的心，可以被你再次的眺望。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但是在今年，也是在过往往后的四年当中，每日都因为思念你的恩典，纪念你的作为而感恩，更因为你的话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而让我们全力以赴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度地上成圣的生活。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的灵借着你的道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上个月，具体说就是大选之前，我们分享了以赛亚书的第37章，那一回的题目叫走出至暗的时刻。因为我们会知道，在37章的时候，看起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光景糟糕透了，对吧？我们会看到是那个最强大的看似不可阻挡的一股敌军，一股敌对的力量，亚述的大军兵临城下，把以色列人一切的城池都攻取，仅仅留下了一座都城，就是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孤城，城中的百姓包括当时犹太人的国王，也就是西西家，他毫无抵抗之力。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第37章，神奇迹般的拯救了耶路撒冷。他没有用到犹大的一兵一卒，而是一夜之间，应该是用瘟疫灭了亚述185,000的军队，拯救耶路撒冷在灭亡的边缘，却出人意料的脱离仇敌的手。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今天呢来看第38章。我们先来看一个时间的背景，38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这个那时是哪时呢？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会看到呢，好像第一节里面并没有交代的特别清楚，但是呢，我们在同一个经文段落当中，我们看38章的第6节，那里面说呢，神回应当时西西家病重的时候的祷告，神给他一个应许，神给他一个将来要成就的事，做他当下的一个盼望，一个确据啊，一个兆头。他说呢，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大家注意，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话，这句话的时态很明显， I will deliver you and this city and will defend this city。 换言之，这是将来时，换言之，当先知的话临到西西家这一刻为止，耶路撒冷还在亚述的围困当中，暂时呢还没有这个得到解脱。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37章虽然在前，38章虽然在后，但是他们在时间上却几乎是同时的。我们明白这个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当时呢，西西家他同时面临两个危机。第一个呢，是耶路撒冷城外被敌军围困，团团围住，国家即将灭亡，他的王位即将不保，这是一个外在的政权的世界上的忧患。 那我们会看到第二点是他个人生命当中的属于他自己的性命之忧，他在他自己的国家王位风雨飘摇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病得要死。大家想一想，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果我们是西家，我们可能会感觉啊自己惨透了啊。如果是我们，大家觉得一个是外面的危机，一个是我们个人啊生命的危机，大家觉得哪一个危机好像来的更深重呢？哪一个危机给我们感觉好像说啊这种更沉重呢？我们可以想想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今天，假如第一个危机是美国的属灵光景进一步衰落了啊，美国敌基督的思潮、世俗化的潮流仿佛不可阻挡啊，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泛滥了，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要受逼迫了，这是第一种危机。第二种危机呢，就是说哎呀，我体检发现自己生病了，我得癌症了，我可能进入晚期了，我马上要不治了。觉得说这两种危机如果突然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更迫在眉睫一点？你觉得哪一个好像更令我们担忧？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也珍惜自己在地上的生命啊，两个都很严重，但是一定要分一个轻重缓急的话，好像后一者比较严重一点，对吧？啊，我们会看到在西西家也是这样，在前一个危机当中，当他知道大军围城，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用了世上的一切手段，最终都化为泡影的时候，西西家最后一步他怎么样呢？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祷告。但是大家注意到，提到西西家悔改祷告的时候，那时他面对外在的危机，他有个动作叫什么呢？披麻蒙灰啊。那我们看到呢，用一种很仪式化的啊，很这个有画面感的一个行为去表达他的这种啊悔改啊，表达他的这种啊危机感。但是在后一个危机当中，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38章一开始的时候，这里面说当他自己个人的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候，西西家怎么样呢？他也祷告，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哭了啊，他的心态有点崩溃了。他是一边哭一边祷告，而且他哭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生动的描绘，就是转脸朝墙，转脸朝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似的经历，能不能体会西西家此时的一种心境？一般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转脸朝墙？我们会转脸朝墙，一边转脸一边朝墙去哭，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大家想一想，感觉自己悲哀到极点，感觉自己处在一个极大的艰难当中，而且怎么样呢？他朝墙意味着什么？他不希望自己的脸被怎么样，被人看见。他不希望自己作为君王也让知道君王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不希望作为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被人知道说他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了，他能做的就是什么？把自己的脸掩面过去，朝墙暗暗的哭泣。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在眼里，也都能体会，这无异于是掩耳盗铃。但是呢，但确实是西西家当时他心态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他发现自己的软弱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解决和逃脱，他发现自己那个一直不面对的有限，自己生命的有限真的是临到的时候，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的看到，他宁愿故作姿态，他宁愿说掩耳盗铃的把脸背过去，不让人看到他那个脆弱的一面，不让人看到他也是一个软弱而有需要的人。那我们会看到，面对这个走投无路来到困境当中的西西家，当他来到神面前去悔改祷告的时候，神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会看到，第一，他面对西西家的祷告，无论是37章那个前面披麻蒙灰的祷告，还是38章这个转脸朝墙边祷告边哭的这个情况，神都有垂听，神是信实的。神不但解除了西西家的这两个危机，而且都是以超自然的方式、不可思议的神迹来解除的，对吗？我们会看到在37章，神一夜之间就灭掉了亚述的185000军队，而且神除恶务尽，在哪怕 亚述大军见势不妙，慌忙仓促撤军的同时，多少年之后，他也使亚述王在他的神庙当中，在敬拜他的假神的时候，被他的儿子所杀啊。那我们会看到，那另一次，那我们会看到38章这里，神又用到一个神迹，也是一个兆头，他使太阳照在这个地上的影子啊，就是这个当时古人观察天象计算时间的时候，会用一个类似于钟表的前身啊，就是那种日晷，中文叫日晷。他利用说这个太阳照在地上的这种刻度往后了十度啊，这是什么意思？太阳在他自己啊，这个我们知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地球在围绕着太阳转的这个公转轨道上竟然往后退了，这等同于什么呢？这等同于暗示我们神当时行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迹，约等于时间在倒流，约等于时间在倒流，必死的生命竟然可以延续。我们会看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着整个天体在宇宙当中的转动都发生了我们哪怕今天的科学家都难以解释的改变。我们常言道说啊，这个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世界上再强大的力量都没办法使时间倒流，但是神作为宇宙的统治者，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借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让这个西西家看到神跟他在一起，神用他的恩典托住西西家，让我们会看到他只要愿意悔改，他的祷告蒙神的垂听，被神所纪念。我不确定大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说这一刻跟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在实质上，在底层逻辑上其实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你会看到今天教会在地上被各种各样世俗化的潮流、世俗化的思想所围攻、所讥讽、所嘲讽，就如同当年西西家被围困的那座耶路撒冷孤城一样。在11月5号之前，我们几乎每个人哪怕再乐观也不敢奢望这次选举不但川普总统能下选举人票，还能下选民票，更何况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包括之前的最高法院，包括各州的州长，仿佛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甚至我们说一次神迹般的胜利。我们会看到神眷顾这个地上还存有的教会，这个神在这片土地上仍然垂听他子民的祷告。我们会看到神在这个世俗化社会堕落到21世纪这个状态之下，神仍然让和他心意的领导人被选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来实现他的旨意。我们会看到，如果说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日晷的刻度往后挪移，时间仿佛倒流，这个我们难以理解。但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研究这外在的受造界，到有的时候呢倒还得法，比外在的受造界更琢磨不透、更高深莫测的是什么呢？是人的心，是罪人的心。人心似海，有的时候我们看天地宇宙万物的运转，倒能从中呢摸透一些规律，观察到一些公式，但是呢有的时候人的变化、人的软弱、人在罪面前的不堪一击，有的时候常常令我们大跌眼镜。我们会看看在西西家他的祷告蒙垂听之后，神又赐给他15年的生命。在这神多赐下的15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当耶和华以神迹救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之后，在那加增的15年寿数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屏幕上，我展示了两处经文，一处是在列王记下20章12到13节，那里面说到呢，西西家在病好之后呢，这个时候巴比伦的王叫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五库 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我们会看到西西家在巴比伦的使者面前继续的炫耀自己的势力和才能，他把他自己的宝库，他把他自己的武装，他把他自己的所有财宝，他把他自己的老底都给这个巴比伦人看，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虚荣，一种不可救药的骄傲。他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实力，要让巴比伦人看到自己是一个有一定实力值得来结盟的盟友，犹太人可以和巴比伦人来结盟，继续依靠他们的财宝，依靠地上的力量来共同抗击亚述。那你会看到在这里是一个不安的种子，随着历史往后的发展，果然怎么样，巴比伦人日渐强盛，最后呢把亚述给灭掉了。巴比伦人把亚述灭掉了之后，请问犹太人的处境有从此变得高枕无忧而更安全吗？并没有。当巴比伦人能把亚述都灭掉，他下一个目标呢就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犹太他们王国，犹太的圣殿被毁，其实呢也就是现在啊他想结盟的对象巴比伦人最后啊造成的。那我们会看到西家在延续自己的寿数，因着神超自然的作为他可以继续存活的时候，他没有把他属灵高峰的那一刻的敬虔，他没有把自己面墙而哭那时刻的软弱，那时刻意识到自己对神何等的倚靠，长久的维持下去。在那个高光时刻度过之后，在自己属世的问题一旦被解决之后，当自己暂时不再面临这个性命之忧的时候，他又一次回到自己的老路，他属灵上又一次的江河日下，他属灵的光景与神的关系再一次疏远，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又回到了原来。我们会看到这是不可救药的一种虚荣和骄傲。那我们再看另一处，还有什么事儿发生在这加增的十五年之间呢？列王记下21章第1节，这个时候西家已经走过了神所给他的15年，他已经这个去世了。他儿子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西家去世的时候马拿西12岁，大家意味着，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说马拿西是出生在神赐给西西家的十五年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呢，而且这个马拿西，大家一提到马拿西，大家想到他是个好王是坏王，坏王啊，坏王。而且他不但是个坏王，他的坏还有两个特点，不知道大家之前注意到没有，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南国犹大一共有20多位王，哪一个王在位时间最久？就是这个马拿西。他作为他不但坏，而且呢他是执政最久的坏啊，他是一种长时间的坏。而且呢我们会看到下面的描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仿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换言之，马拿西虽然是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做的事跟迦南人一模一样啊。他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的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当中筑坛。换言之，我们会看到他父亲西西家当年做的一些好的事情，蒙神纪念的功绩，现在他的执政期间怎么样呢？全被推翻啊，比之前更甚。我们会知道北国最坏的一个王叫亚哈，这个南国的马拿西一旦变质的时候，比这个亚哈呢还没有下线，他直接就在耶和华的殿中两院当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经火，用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舍拉像。所以我们会看到几乎作为一个王能犯过的错误他都犯了一个遍，他一样不落啊，他是一个 邪恶的极大行者，而且第九节怎么说呢？马拿西引诱以色列人跟他一起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这个列国更甚。所以你会看到他不但坏得特别持久，而且他坏的烈度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坏的空前绝后。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啊，这样的一种，大家哪怕看到这段历史，即便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么戏剧性的历史，可能都会有两个极其强烈的感慨。第一，就是说，哎呀，没想到西家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西家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因为在这一切之前，在西家面临自己人生的危机之前，在西家以前的表现当中，西家不是蛮好的吗？我们会看到列王记下十八章三节四节啊，说到西家此前一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西家一开始开局的时候他的一个画面。说到说，论到近前来讲，前后的犹大列王没有一个及他的。若论近前，刚开始执政的西家，他好的空前绝后。那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事、在观察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说，我们对人的观察、对一个人的认识，好像有的时候感觉也分前后两段。你会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个张三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或者说：“哎呀，李四，我刚开始跟他相处的时候，第一印象对他还不错，他后来怎么暴露出来是这种嘴脸？”以至于说我们怎么搞得好像原来从来就不认识他。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对神对人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这认识第一层的话，那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区别于世人，其实福音应当让我们看明白一个什么样的，我们也应该更认识自己。我们明白和清楚了福音之后，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面对神的律法，照着神的标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明明听了神的教导，我也知道了神在圣经当中希望我活成的样式，但是我对照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不在人前的时候，自己暗自行事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所担忧的，自己心里面所追求的，自己心里面真正所爱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思想到神的原则、神的话语，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可能都会惊讶，我怎么是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副样子。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人心的复杂，罪人内心的这种善变，常常是我们看到历史、看到自己，我们去面对福音、去自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慨，人是善变的，人是善变的。第二，我们会说，如果这一切都停留在37章结束的时候该有多好。如果这一切啊，你会看到37章结束的时候怎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你说这个时间如果停在这儿，亚述大军退去，哪怕西家最终啊，他受束在这个时候，这个结束了，我们也不视为一个好像比较光明的结尾。感觉说这个西家虽然结束了在地上的使命，但是他的灵魂去到神那里，他之前人生的所作所为好的无与伦比，他的敬虔几乎在当时犹大的众王当中无人可及。或者是哪怕是结束在第38章的结尾，那么一切看起来也是完美的结局。38章的结尾说什么呢？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的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啊唱我的诗歌。我们会看到 这里面先知去告诉西家，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多好啊，来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延年益寿，信耶稣可以多活15年。如果我们的福音仅止于此，就停在这里，看起来会令世人感觉多好啊。如果神是如此的爱你，如此的怜悯你，如此的垂听你的祷告，结果应当是什么？结果不就应该是一个迪士尼式的标准结局？不就应该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吗？就如同西家在这里面所祷告的，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去唱诗敬拜他的诗歌。但是我们会看到，历史常常给我们感慨，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没有如果。你会看到神就是借着历史的发展，神就是借着罪人的善变，让我们会看到罪的可怕，让我们会看到我们没有一刻不能我们没有一刻不能脱离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刻可以放松对神的倚靠。你会看到这种我们轻率的草率的认为说，如果这个时间就停留在这个属灵的高峰，就停留在这个幸福的当下，就此打住，多好啊。这个不单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感慨，大家还记得吗？在福音书当中也有一个极其类似的记录，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17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里面提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啊，几个神格外耶稣基督格外喜欢的门徒啊，带着几个听课格外认真的课代表啊，上到了高山，给他们开了一个小灶，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是什么样的画面？这是启示录里面当描写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荣耀中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将来的景象，是那个末世的荣耀。神一下把那个最终的答案提前透给他们看一眼。那彼得看到这样的殊荣之后，他被惊得目瞪口呆，他怎么说？他说，主啊，在这里真好，你如果愿意呢，咱们就在这儿呢搭3个棚子，盖3个小房，咱们就不下山了，咱们就一生一世住在这儿，住一辈子多好。一个棚子给你，一个棚子给摩西，一个棚子给以利亚，我们就在外面伺候。如果这一切就停在这里该有多好啊！但是呢，你会看到彼得他想的美，但是他做不了耶稣的主。耶稣在这里把将来要显于信徒的荣耀暂时提前的让他预尝一下，但是我们会知道主的荣光在山上稍许显现之后，主还要下山，主还要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主还要进入那群抵挡他想杀他的人群当中，去完成父神的心意。你会看到这也是今天神借着福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托付，上山得见神的荣耀，但是还要下山去为主背十字架。我们聚会聚在一起，我们高歌神的荣耀，赞美属算神的恩典，但是散会之后，我们仍然要回到那不信的群体中间，在那个黑暗当中做主啊，为主做光做盐，为主背十字架去做见证。我们主日在会堂里面去聚会，六日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我们也要敬拜，我们也要为主去做见证，我们也要因为主做见证而为主为十字架去付代价。而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失败，就如同当年西西家的失败一样，常常不是在那个属灵高峰失败，不是在这个变相的山上失败，不是在那个祷告蒙垂听的那一刻失败，在山上我们兴奋得很。就像今天我们来到主日，来到会堂里面坐好聆听主的圣道的时候，我们感到扎心，我们感到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心里面都生出一种感动，说主啊，我实在亏欠，主啊，我平日做的不够，主啊，如果你还给我10日，我接下来的6天一定要好好按照你的话语，我把一切都献给你。这是我们的属灵的高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失败 真正暴露我们本相的，真正揭露出我们内心光景的，不是在我们主日这两小时的高光时刻，而常常是下山之后介入人群的失败，介入人群之后那个短暂感动的消失，接下来在人群当中随波逐流，随着这个世界而动。我们常常不是在跪下去祷告的时候，面对困境我们高声呼求神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失败不是这些时候，而是当我们祷告蒙垂听，当我们得偿所愿，当这个世界的形势仿佛按照我们的心愿看起来逐渐好转的时候，有的时候恰恰是罪人开始懒惰闲散远离神失败的开始，是不是这样？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愿意去面对，但是我们人人都知道事实如此。生病的时候，失业的时候，自己生命不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人人都是悔改者，不是吗？但是病好了之后，经过短暂的失业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之后，经过了短暂的不顺利，结果神突然为我们开出一条此前从没想过的明路，让我们看到一个出人意料的带领之后，我们短暂的感恩之后常常怎么样呢？就变成没良心的人，就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许的那些愿，立下的那些心志抛诸脑后，总觉得还有时间，总觉得可以以后再说。我们就是这样软弱的，我们就是这样常常经历恩典却又常常因为自己的罪而轻看恩典的人，不是吗？我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切常常是老样子？真的因为是只是说我们的神学十分正确，我们只是自己的行为不够好吗？我们常常在低谷当中徘徊，我们常常不愿意离开现在的这个地舒适区，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真正的高山。什么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误以为福音的，误以为是福音的东西？一种虚假的宗教感，一种表面上营造出来的敬虔的人设，一种道德主义的假福音。那什么是真正的高山呢？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二者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会看到此前在我们成长受教育的环境当中，我们会看到中国以前的小说，中国以前拍的电影里面的正面人物，里面的革命英雄形象一定是什么呢？高大全的，没有任何的缺点，然后呢大公无私啊，无死角的啊，敌人的啊，糖衣炮弹永远奈何不了他，只会在他面前显得更卑鄙。这种人心里面就没自己啊。我们会看到这种啊形象的时候，看一部两部我们可能还可以，但是看多了我们会发现跟现实当中的一切都相反，是假的，特别的不真实，它是一种虚假的东西。那我们会看到福音不是这样。大家知道福音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什么吗？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整个信息当中一定不能缺少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吗？一个前提是什么吗？福音是面向谁的？福音是以什么为前提的？著名的华人改革宗布道家唐成龙曾经说过，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传讲审判的信息，不是吗？如果没有审判，请问大家真的需要耶稣吗？耶稣常常被我们称为基督。什么是基督？受膏者，救世主。我们为什么需要他去救？因为如果我们作为有罪的人不依靠耶稣把他的义给予我们，不让他来承担我们罪的后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神的审判。耶稣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当中给拯救出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服气，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有这场审判摆在我的前路上？圣经谈到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那么人为什么会死呢？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共价就是死。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我们人人都要来到审判台前去面临那个最终的审判。为什么会有这场审判？因为人类的堕落使得人有罪。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的真相是什么，无论这个人在人前经营的人设有多少，无论这个人以属世的标准他有多么的成功，他有多少的存款，他有多少的头衔，他住多么好的房子，但是如果他的人生没有福音，他没被福音所得着，如果他跟基督没有联合的关系，如果他没有真正的相信真理，那么他在世上所积累的一切成就，他表面上所经营的一切人设，最终一定是走向失败，最终一定是走向失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其挑战，一个极其反合性的事实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作为一个人，耶稣活在2000多年前，我们今天在21世纪，时空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差距是这么的遥远，凭什么说我们跟耶稣有关系？凭什么说耶稣他所讲的教导对于我们当下的生命有意义？是怎什么事情什么现实把我们和耶稣紧紧的关联在一起，以至于说我们必须要有耶稣，我们离不开他？让我借着西西家的历史，借着整本圣经，虽然借着不同的人物去述说，但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是什么？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的失败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人生因为罪的缘故而变得毫无可夸，一败涂地的时候，我们的当下，我们的人生才与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关联起来。你如果在地上感觉你靠着你的存款无往不利，可以在地上呼风唤雨，就如同比尔盖茨索罗斯那样，甚至可以把这个社会操纵在鼓掌之中，这种成功无法把你跟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关联起来。人的故事里面我们真正去看的话，其实没有任何的成功。人如果不依靠福音，人的一生当中如果没有福音，没有真正的成功。就像在1524年，改教家马丁路德和另一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在进行一场论战的时候，马丁路德写了一个著作，他这个著作当中有一个名言：人有自由吗？人在这个世界上有自由吗？罪人如果不被福音所重生，那么就只有行恶的自由，而从来没有行善的自由。同样，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被福音所重生，我们的人生有成功吗？我们的人生有成功吗？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福音，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被恩典所真正的得着，我们人生盖棺定论的那一刻，唯一的成功就是我们成功的拒绝了福音，带着自己的罪去到神的审判台前，为自己的罪去负责，为自己的罪而进入硫磺火湖。一个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本相，一个人如果不因为看到罪而认识到自己对福音的需要，那么他在世界上一切取得的成功，属世的积累都不过是零。这种以世人的标准看起来成功，但却被这种成功迷惑双眼，不能够真正认清自己的处境而带来的这种永恒的失败，我把它称为一种道德主义，就是成功的打引号的成功，成功的失败。我这里面呢，用一个圣经经文人物的例子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大家觉得如果以世人的标准你去观察圣经当中的人物，你觉得谁的人生是你最羡慕的？我相信呢，可能所罗门的人生一定会是一个高票的答案啊！所罗门从小就生在帝王之家，含着金汤勺出生的，而且呢，他的生活呢，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列王纪上 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形容所罗门一生的做王了四十年，他的一个光景是什么呢？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啊，喝水的杯一拿起来都是金子的，篱笆殿灵宫里面一切的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你不用说别的东西了，银子都算不得什么啊。所罗门王他所积累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大家觉得所罗门王的这个人生，你看起来感觉他成不成，成不成功？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你会看到在耶稣的口中面对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都知道后来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被这种属世的成功迷失了双眼，忘记了赐他一切智慧和恩典的神，他晚年开始离弃神，而结交啊列国的众王，从世界上寻找保护他的力量。结果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耶稣他自己有一个对所罗门的评价，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他所用的，他身披的那一切金银，在神永恒的眼光当中还不如神手中的花一朵呢啊！你会看到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对比，一种极其强烈的对比。我们去思想主耶稣来到世上行走的时候，他在信仰上遭遇的最大的阻力是谁？不是无神论者，不是罗马，不是罗马人，其实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信仰是什么？法利赛人常常夸口自己的行为，常常夸口自己的敬虔，法利赛人常常因着自己的传统而骄傲，因而看不起那些社会的边缘群体，看不起那些大家眼中的罪人。如果有人比如说施洗约翰来到法利赛人面前邀请法利赛人悔改，法利赛人不屑一顾，法利赛人说我们已经被掳归回了，我们现在多么的敬虔，我们为什么需要悔改？我们现在胜利了，以前被拆掉的圣殿现在又建起来了，我们建了四十三年终于把它建好了，扬眉吐气，多么的荣耀，你竟然叫我悔改啊！那可能这法利赛人哪怕耶稣到来的时候，法利赛人会说你这个夫子真是迂腐，难道看不出来我们犹太社会处在近几十年属灵最高峰的时刻吗？你竟然让我们悔改。所以大家看到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施洗约翰让这些法利赛人领悔改的洗的话，你会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缘故 for themselves， 他们为了自己的传统，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自己的虚荣，为了自己所营造的那条敬虔的人设，最终把自己也欺骗了，为了他们自己所认为是他们护身符救赎主的那个道德，他们怎么样呢？他们 rejected the purpose of God，他们为了自己的传统，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自己的虚荣，而弃绝了神的心意，而弃绝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大家去思想所罗门王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这种陷阱，这种糖衣炮弹，这种诱惑，这种撒旦的诡计，在今天我们美国的这个教会当中也格外的容易打倒我们。大家想想，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不明白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怀着一腔热情和热血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想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美国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起点，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不就是这句话吗？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财宝和智慧可以胜过周遭的人，至少胜过自己的同事，胜过自己的同学啊！那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回首着已逝岁月的时候，如果你哪怕赚取了钱全世界，哪怕你银行的账上达到了八位数，但是你从来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积攒财宝在天，为自己永恒的生命去考虑去投资的话，那么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说你所以为的成功其实在神的眼中会被判为失败。 我们可能在职场上呼风唤雨，我们能不能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个领域和行业里面，我们可能能调动成百上千的人。但是我们在属灵上如果没法影响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下一代对我们所说的话不闻不问，对我们所传讲所见证的真理完全的置若罔闻，抛诸脑后，那我们会看到世上的成功无法带给我们永恒当中的，无法去弥补我们永恒当中的失败。我们可能在地上像习家这样绵延日久，争取靠着科技的力量，靠着自己的财力能够多活15年，但是我们用这些光阴却从来没有去思想自己与神的关系。最终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他从来不认识我们，我们只有到黑暗当中哀哭切齿。那么哪怕能够在地上多活着15年看似成功，却也是永恒当中的失败和黑暗。大家想到没有，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福音，没有被真正的恩典所得着，我们不是真正为主而活，没有像我们的信仰告小奥里问答第一条所说的，我们每天一切都为了荣耀神以他为乐而活，那我们的人生其实真相就是这样，从零到零。我们的人生，我们所以为的成功带不到永恒当中。罪人离开神，离开真理，离开福音，只会有一个成功，就是他在永生之年成功的拒绝了福音，最后来到神的面前，自己为自己的作为去买单。西西家就是如此，在38章结尾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看起来接近神了，他的祷告如此的恳切，听起来发自肺腑，令我们自己都汗颜。但是这就够了吗？这远远不够。神是无限的，神在他的律法当中对圣洁的要求也是无限的。因此我们罪人凭着自己，凭借自己的刻苦己心，凭借自己用力，凭借自己的好行为，凭借自己的忧先忧伤，哪怕能够非常非常接近神的意思，但是距离神他那个完美的标准始终有着不可跨越遥不可及的距离。那我们会看到，这是道德主义，这常常是一种假福音的表现形式，告诉你你想得到好处，你想延长寿数，你想在这个世界上万事如意，靠的是你徒有其表的敬虔，靠的是外在的好行为，靠的是世间对你的风评，靠的是世界潮流对你的评价和定位，这些都是泡影，这些都是道德主义的假福音。这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如果我们会看到，道德主义要的是我们的成功，要的是我们表面的敬虔人设，要的是好像我们永不失败，要的是好像我们永不软弱，要的是好像我们在属灵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不有求于人。那么真正的福音其实完全相反，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要勇于面对和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人生当中常常有失败的地方，并且因此才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不需要戴着面具装出一种属灵的敬虔，而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把我们的过犯坦然无惧地交在面神的面前，也愿意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分享，能够体会这个圣徒的相通，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这种同在。什么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就是恩典只临到那些知道自己不配的人身上。大家想过没有，恩典不是临到在这个世界上旗开得胜的人身上，恩典不是临到这些在这个世界上财大气粗的人身上，恩典不是临到那些表面上有敬虔人设的人身上，恩典只临到那些被福音光照之后知道自己不配的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恩典是失败者的恩典，就如耶稣说，我来不是为义人来，我来是来为罪人来，我来不是为那些感觉自己毫无所缺在地上呼风唤雨的法利赛人而来，我是为那些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但是常常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灵魂的解决之道的那些失败者，那些税吏妓女而来。 我们会看到跟这个世界上的好恶不一样。恩典是失败者的恩典，福音是失败者的福音。那些在婚姻当中失败，看到自己真的束手无策，解决不了自己夫妻关系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福音正是为这样的人所预备的。那些在职场上常常患得患失，感到自己怀才不遇，感到自己被曲解被苦待，看到这个职场的险恶，看到人心的扭曲，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福音正是人心的解毒良药。一切在性格上，在道德上，在人际关系上，在政治上，在学问上，看到自己的有限，意识到自己有属灵需要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不是一件丢脸的事，不是一件丑闻。人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其实也正是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有限的光景。认识到自己有限，才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的家人，当我们为自己的儿女着急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因为他的失败，可能从世人眼光看来，我们的儿女个个都上了藤校啊，他们的收入不菲，他们一步一个台阶的跨向这个世界标准的金字塔顶。但是真正令我们忧心的是什么？因为这属世取得的成绩，世上的成绩，他们越来越难发现自己人生的焦虑，他们越来越难以发现自己人生的破口，越来越难发现自己灵魂的需要。这就好比是什么？一个人喝酒，他醉得越厉害，他越意识不到自己喝醉了。为什么在赌场里面每一个输钱的人都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每一个妻子都感慨自己的丈夫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政治性的焦虑？为什么共和党、民主党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你们这些台上做牧师的传道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呢？为什么你我这些做父母的做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儿女渐渐远离信仰，跟我们渐行渐远，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属灵上的失败呢？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它正好相反，福音的起点在于人能够真正的在真理当中被光照，认识到自己现在是需要帮助的，认识到自己当下是需要恩典的，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其实并不完美，因此它是需要救赎的。我们的人生如果完美，我们就不需要福音，我们就不需要救赎。你会看到西家显然遗憾地掉在了这个陷阱和困境当中，当他外面的大军解围，里面的人生也可以延年益寿的时候，他在那个属灵的高峰急剧地跌下，他的晚年圣经再也没有给予他一个很高的评价。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会看到西家仿佛从那一刻感觉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软弱，那些需要，那些他人生当中困境，那些他只能掩面朝墙低沉哭泣的时候，仿佛已经是昨日的过眼云烟，仿佛他的人生从一个完美走向另一个完美。但是这样的人生虽然世人喜欢，撒旦也愿意赐给你，但是我们会看到却容易让人掉入糖衣炮弹的陷阱，从此感觉呢不再需要福音，不再需要福音。福音是一个对神诚实，对自己也要诚实的一种状态。福音是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破口，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需要，让我们真正的不但是看到，而且去面对寻求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再怕暴露自己的软弱，我们不再怕暴露自己的罪，我们把罪暴露出来，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也讲给我们的牧师长老听，讲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听，求他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彼此守望，我们才能真正经历福音当中的反转和复兴。刚刚度过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们会知道保守派的力量的思潮 在我们今天的美国社会当中迎来了一个最近几十年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这个非常好。我们为这样的现状，我们为美国的教会，我们也为我们美国的总统川普而感恩。但是在这样一个极其乐观的开头之后，接下来的四年我们会不会陷入一种魔鬼撒旦的糖衣炮弹？我们会不会简直只有政治上的伟人在前面为我们遮风挡雨、开疆拓土、澄清以内，我们就可以度过马放南山、在属灵上躺平的四年？我们会不会感觉这是征战止息、那些属撒旦的邪恶潮流在世上消失的四年？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们常常因为这个世界上思潮，我们人人都追捧成功，都为胜利而喝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称呼在美国啊，是被人称为 loser 啊，失败者。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你纵观圣经，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些属灵的伟人啊，比如说像亚当就是一个 loser 啊，挪亚也是一个 loser 啊。挪亚虽然造了方舟与神同行，但是怎么样呢，也难免晚节不保，最后呢喝酒喝大了，喝大酒然后喝得光屁股，被自己的儿子韩啊这个所嘲讽，说他是一个 loser。 大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啊，一到危机关头啊，就开始呢这个耍小聪明，把自己的老婆推到台前啊，替自己呢当挡箭牌。摩西啊，人生呢大起大落，仿佛最终迎来了高光时刻，但是呢却因为心浮气躁啊，没有一丝不苟的去遵行神的命令，结果呢被神啊给予什么呢，不允许他进入啊迦南地，只能在山上远远的看见却不得进入啊。大卫呢就更不用说，虽然是合神心意的器皿，但是呢大卫的人生从世界的标准来说也说得上是劣迹斑斑。我们会看到其实整个的旧约、整个的圣经、整个的教会历史，包括我们当下的经历，你会看到你读旧约仿佛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啊。那你如果只读到这一层，恐怕没有真正的读懂旧约、读懂圣经。圣经把他们摆在那里作为见证人，让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一个一个都是罪人，而我们就是罪人所生的罪人。他们如果以世界的标准来看，都是功败垂成，都是晚节不保，都是失败者，那我们呢就是失败者所生的失败者。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整个人类的救赎历史当中拣选的、重用的，并且他预言在末后得荣耀的，正是这些虽然失败，但是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信服顺服神的福音，以至于让神来担当和解决自己失败的人。天国正是为这些看到自己失败的人而预备的，恩典正是为这些知道自己生命有破口、自己解决不了的人、走不出来的人而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看到说他们的这种对神的依靠，神看到他们愿意表达自己的这种谦卑和软弱，于是神决定让他在永恒当中所预备的那个恩典临到他们，神的爱加倍的浇灌他们，神把他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由耶稣基督偿还而清。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极重无比的义，被悦纳给这些，也包括今天你我在内，这些真正的蒙神光照、知道自己灵里需要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一个转悲为喜的福音，是一个真正改变我们忘恩负义本相的一个福音。盼望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既数算神在过往的一年，特别是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对他教会的保守和带领，也盼望神的福音、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我们，在接下来的四年当中，不让我们以为是高枕无忧、征战止息， 相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征战，在征战当中不断的看到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破口、自己对神的需要，而也因为看到自己这种需要，加倍的更加紧密的倚靠神，靠着神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立于不败之地。愿神来保守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福音我们，你在福音当中重生了我们。主，我们蒙了这上好的福分，因此我们不把我们的眼光下降，我们不像世人一样，求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绵延日久，长生不死。主啊，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寿数都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一切按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所求的是主，盼望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配得上你给予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使来自于你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活得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很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敬虔，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更努力，而是主，我们真的是愿意看到，愿意承认，愿意面对自己的不配，而因着自己的不配而紧紧地抓住你，让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哪怕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我们也会面临一些苦难和波折，我们不求你减少我们的苦难，我们所求的是我们配得上我们所承受的苦难。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本相配不上那一位为我们担当苦难、承受死亡、帮助我们逾越审判的耶稣。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活着，乃是因你的怜悯而活，我们活着是因你白白的恩典而活。主啊，求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不但是享受，不但是经历，也能够真正的用自己的每天的生命行动来去回应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得胜之余，来到你们面前继续的立志，继续的悔改，让我们能够在经历你所给予我们这不配的恩典当中，我们仍然转脸向墙而痛哭，看到说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一切本是我们不配得的，而你爱我们、怜悯我们，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给予我们，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立志吧，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被你自己所坚固，让我们爱你的、服侍你的热心，再一次被接下来的四年当中被你所眺望，让我们的起初的爱心，让那将熄灭的火被你自己所祝福燃烧，让我们曾经所蒙受的呼召，主啊，就如同以赛亚在圣殿中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让我们像他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主啊，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祈求，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